2026年5月17日，正道，周茂能牧师，题目：从奴仆到儿子，圣灵你的得胜人生。经文：罗马书8章。
今天无论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妈妈去世了，后来爸爸也去世了，落在了后母的手中。这后母呢，就是继母，让她睡的炉灰当中，她本来长得挺白的，结果就变成灰姑娘啊！一天到晚的蒙头，灰头土脸的，两个姐姐也欺负她。大家记得故事吗？那转折点在哪呢？是在宫廷的宴会上认识了王子，最后王子呢就爱上她了，娶了她。从此以后，她的人生。是不是发生了逆转？他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逆转，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现实当中有些真实的故事比这个发展的更加的厉害。你们想知道什么样的故事吗？那个故事是假的，但是有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您的身上，这是我们有时候忽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我带领大家看看真实的故事是如何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比较多。Ada， 你可以过来离得近一些来读一下吗？
罗马书8章1到4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5到6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15到16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罗马书8章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OK， 谢谢伊德尼，今天经文用了很多。其实大家知道吗？罗马书可以说是新约里头整个圣经里头讲福音讲的非常棒的一本书，也是比较深奥的一本书。但是在整个的罗马书里头，8章1到30节又是可以说是一个顶峰的一大论述。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完整的福音的一个论述。 非常好。所以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神也用这样的讲章来牧养我，来告诉我，真的让我感受到神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 OK， 那首先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特别震撼我们，听清楚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有一个姊妹曾经跟我分享，当时她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哇呀就哭了。她忽然想到，哇塞，如今我在基督里已经没有罪了，不定罪了。她就感觉这个话好像就说给她听的，非常的让她感到震撼。那怎么理解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信主之后受洗归于基督，怎么叫归于基督？怎么在基督里？当我们无论说话和做事情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活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这时候我们顺从基督，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闺女。那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债还上了，我们就不再是罪人了。在主耶稣的眼里头，在天父的眼里头，我们就是义人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再定罪了。那就说主耶稣他用他的死把我们赎出来之后，我们就脱离了罪，脱离了死，是吧？因为罪的代价是死，当我们脱离罪意味着脱离了死。哎，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刻。你看他第二节是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地方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问题，我看了一下英文，他就说的是 Holy Spirit， 是吧？就是 Holy Spirit 圣灵，是吧？在基督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圣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就是神的真理。他让我们因为把我们的罪都已经还清了，我们就不用再死了，我们就脱离了罪了，所以也脱离了死了，是吧？而大家知道这个代价大不大呢？主耶稣是谁呢？道成了肉身，是神的儿子，啊，是神自己，神的儿子，神自己替我们做了赎罪的祭，啊，那这里头，这如果大家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就想问大家，你们还有没有时候是不是还有那所谓的属灵的自责？哎呀，我这个这么说，我信主了，我读经读的不够哎，我这个是吧？我这。最近又软弱了，又在有些事儿犯罪了。哎呀，可能神已经不爱我了。哎呀，我可能，所以我们俩老牧师跟一个弟兄交流，那个老弟兄身体不好，感觉要死了。那个我们这个老牧师问他，说你这个感觉要走了，你能去天国吗？你猜老弟兄说什么？哎呀，牧师，我也不怎么去教会，我看我的奉献也很少，我怎么觉得够呛？不是开玩笑，真的是有人是这样说的。还好我们的老牧师说，你已经真心认罪悔改了，是吧？神已经救你了，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你愿意悔改。愿意悔改，愿意庆祝做你的救主和生命主，愿意，但那你将得救了，你肯定会去的，啊，所以呢，这地方就说，当我们仍然还在想着，哎呀，我做的不够，所以神可能爱我的，爱我不如爱呢，张弟兄、李弟兄爱的多，因为张弟兄、李弟兄信主现在好，我信的不好，所以神爱我的不就少一些，或者说，我可能去不了天国。 这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好不好？如果你那么想的话，你仍然活在律法当中，你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你说明你信的不明白，好不好？因为我们活在恩典当中，神已经饶恕了，其实我们像那个二儿子仍然在作死，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愿意回来找自己的父亲的时候，自己的父亲仍然是张开双手拥抱你，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说的话不是鼓励大家去犯罪，而是说如果我们即使现在软弱，即使现在活得还不够好，像第一堂说的做盐做光做的那光好像很弱，那牙好像有点事情累到，怎么办？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机会，我们要赶紧转身归向他。那么神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从罪和死亡里释放了我们，已经不定罪了，那我们要不要还守他的律法呢？能不能守住呢？第四章是这样说的，第四节，对不起，是律法的义成就的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像说的主语是谁呢？说的是 Holy Spirit， 神的圣灵，他使着神的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成就我们哪一类人呢？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律法的义是什么呢？我想问大家，律法的义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好不好？那么这个律法的义，它的本质就是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是良善，是爱，是公义，是圣洁，好不好？这都是他的，这都是神的属性。而神的灵就把这个神的属性给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记住。不但如此，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神的律刻在我们心板上。当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们。圣灵给我们什么东西？大家记住了啊，好好听着，我们要凭信心领受。圣灵给了我们一颗愿意跟随神的这个心，还给了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律法的心，不但是愿意，而且能够，明白了吗？就神已经给了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还给了一颗能够的心，能够做的心，能够顺服的心，去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啊，这是好的无比。这个第四节说的很清楚，就是说神已经把他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已经带领我们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的律法，就是我们能做到，而且已经做到，好不好？这个东西呢，核心的核心，我们内心要领受这个真理，不要再说，哎呀，我软弱啊，哎呀，我现在还不行。凡说这时候，我们又跑到魔鬼那边去了，魔鬼控告我们，让我们怀疑。啊，不是的，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能够并且愿意的心，好吧？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说的很清楚，不要以为我来是废掉律法的，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呢？旧约的对我们的道德的要求在新约仍然有效，一条也不废，好不好？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做不到，神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到了，并且呢，他把那颗愿意和能够的带领我们愿意和能够的圣灵的心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不但如此，大家知道吗？那如果神的律透过我们这颗心 这颗愿意的顺服的心去遵守去成就这些个律法的时候，我们的人，我们整个人的本性和属性有没有改变呢？会不会改变？弟兄姐妹，肯定会呀，对不对？那第五节是这样说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和平安。但这个我以前也给在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过，谁的孩子听谁的，大家记住这个真理，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听神的，魔鬼的孩子他听魔鬼的，大家知道吗？那如今我们信了神以后，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了，圣灵给我们动工，圣灵给我们祈求，圣灵将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彰显出来，启示给我们，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顺从圣灵的呼召和启示，去体贴神的意思。什么叫体贴神的意思？当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活、去说、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体贴圣灵，就体贴神。这时候我们就是神的爱子，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我们就活在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落实到具体当中，我们心里随时随地的走出以自我为中心，而进入以神为中心，神为中心就是爱为中心，愿意爱神，愿意爱别人，是吧？你的怜悯心有了，公义心有了，你是一个走到哪儿都是 peacemaker， 想方设法使人和好，是吧？举起圣洁的手臂，总有有需要的人、软弱的人祷告，是吧？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在体贴圣灵，体贴神。这时候，我们从我们生命焕发出那种属性，什么属性呢？是一个平安的属性、喜乐的属性、忍耐的属性、自制的属性，是吧？良善的属性、和平的属性、喜乐的属性，全都出来了，好不好？但是反过来说，当你随从肉体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你可能为了自己的面子，你去撒谎，是吧？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干坏事，为了贪财去偷税漏税，是吧？为了名誉和地位，就和同事之间搞那种勾心斗角，搞那种尔虞我斗的那种下三滥的手段，是吧？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情感不控制，让那个情绪情感想脱缰的野马，想干什么干什么，随着自己的性子去说话去做事，这时候我们就随从了肉体，这时候我们就活在罪里头，这时候的后果就是死，罪的后果就是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或左或右，是吧？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是吧？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是吧？右边你转向神，你体贴神的事情，你就是神的孩子，你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有神的属性的生命。反过来，当我们体贴自己，你又活在黑暗里头，成为魔鬼之子，就是死。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如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属于神的孩子，是吧？里头这个主人换了，原来里头的主人是我怎么自己合适，我怎么自己有体面，我怎么自己发财，我怎么如何如何，全是我怎么活得更舒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全都是我出来的，啊！过去的主人里头是我，而如今这里头的主人是谁呀？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怎么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像所以这时候我们里心里头的主人换了，不再是我了，而是神圣灵住在里头，好不好？所以呢，因为圣灵持续的为我们做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体贴圣灵，体贴神，所以呢，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活出有神的属性出来。尤其是我见过有不少的老的基督徒夫妇，中国人有句话我很喜欢，形容一个人品格是温润如玉。我在中国大陆里头，原来受洗的教会里头有这对夫妇，我跟太太经常想起他们的。到美国这来见的更多，什么时候都是满脸的喜乐，性情非常的温和，跟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你都特别的舒服。他在我们面前永远不会说张三不好李四不好，从来不仗着任何人，是吧？如果眼睛里头全是活，看到你有什么需要，他愿意随时随地的提供帮助。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眼睛几乎一刻不转开的盯着你，想听你说，关心你这个关心你那个。真的，你跟我觉得跟这样的一些个好的信仰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啊，那个时光是真的很幸福。因为说实话，在他们身上随时随地都把那盐和光活出来啊，让你如沐春风。在他们面前你知道圣徒什么样子，在他们面前你体会到了主恩的滋味
啊。
那么不但如此，我们既得到了刚才说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同工，带着我们让我们活出有神的性情的生命出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往更深处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为何会发生在这种事儿，是因为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了，因为我们 reborn 重生了，因为以前我们是从父母生的，如今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从神生的，因此呢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不得了的。这十字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那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弟兄姐妹，你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哇塞好开心好的安慰啊？我们不但有神的属性神的本性神的品格，而且我们是神家的孩子，我们是他闺女，我们是他儿子，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大家知道吗，在写这个旧约的时候，写这个新约的时候，那时候罗马时代还是有奴隶的，奴隶占的比例不小哦，在人口当中占一多半哦。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仆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如果招呼那个仆人说主人叫你上他房间去，主人要有话跟你谈，
嗯，
我告诉大家，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个仆人去见主人时候是哆哆嗦嗦战战兢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仆人要奖励呢，还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仆人要惩罚你，或者说无关乎你做了好事坏事，还得看主人的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你去见他还好，心情不好的时候脑袋就可以搬家了。因为那时候那按照那时候主人是可以对仆人的生命是可以有生杀予夺的权柄，他可以要你的性命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明白吗？跟物品没什么区别的。所以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地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仆人见主人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做错什么事儿，生怕主人心情不好，大家知道吗？但是如果是儿女见父亲呢，那个二儿子把所有父亲的家财都给糟蹋不光干净了，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没有责备一句，先是拥抱，因为这是至亲的关系，是自己爸爸，自己再怎么做爸爸是爱的，这关系是很亲密的。那现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说圣灵与我们同住儿女的身份，这话怎么理解？我跟大家说以前我是不太好理解，这次我查经我得到了一些亮光，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叫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闺女神的儿子。按照当时的罗马的法律，你要收养一个人知道有几个见证人吗？七个，需要七个见证人来证明，然后你收养才是合法的。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的果子有多少种味道？弟兄姐妹们，九种味道，对吗？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
信实、
节制、
温柔，
还有温柔，是吧？
克制，
自制就是克制。所以还有忍耐，还有忍耐，这七个，那这九种味道。实际上，当我们信神信的好了，我们结出这个果子有这些味道的时候，是不是超出七个？大家想过了吗？当我们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不是七个，是九种味道啊！你就是神的闺女，你看看你这么忍耐，你就是神的儿子，你看你这么的喜乐，你这么的良善，一定是神的闺女。OK，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不是靠行为得救，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有好行为。OK，
对，
是一定要有好行为的。因为好行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以后结出的果子。同时呢，说既然是神的闺女，既然是神的儿子，那神的产业你要不要继承啊？后嗣，是吧？肯定要继承啊。那神的产业是什么？大家想过吗？神的产业就是神自己啊，他的一切的属性，一切的美好，也就是我刚才上头讲的一点，就是我们有神的，为什么有神的好的品格的属性活出来，那都是他的产业。嗯，而且神他是永生的神，他不是说我们人死了以后才继承产业，他永生神，神是不死的，我们活着才继承。开心吗？开心啊！哇，我们这样的父亲太好了，是吧？活的时候就继承他的产业，对吧？他神就，而且神是慷慨的神，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是吧？他把他一切的丰盛的产业已经赐给我们了。不但如此，说是不是做了神的神的儿子、神的闺女就行了呢？是这样吗？如果那样，我们就太 low 了。神给我们的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你不但要成为儿子，你不但要成为闺女，而且你要得荣耀， 你想想是不是太棒了，但你想想是吧，不但成为闺女，不但成为儿子，还要得荣耀。因为大家知道神的儿子多不多，神的闺女多不多，你们数得过来吗？当神怎么吩咐，怎么跟那个亚伯拉罕承诺的，说你将来的孩子像天上的星星、海边沙的一样多。但是我说一句实话，可能不太好听，你们要小心哦。并不是每一个儿子、每一个闺女都有荣耀哦。有些闺女、有些儿子活得不行，没什么荣耀的。所以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他的闺女，我们作为他的儿子，神应许我们是要得荣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第十七节，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二十二节也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二十二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被咒诅的。什么原因大家还记得吗？本来都是一切一切神造完一切都好，直到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然后神宣判的时候，不但亚当夏娃受咒诅，连他创造的一切受造物都受咒诅的。所以就面临了现在，你看我们目前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了四年了战争，伊朗是吧，中东战乱是吧，你要打开新闻看，几乎这个地球天天到处这样有灾难那有灾难是吧，然后最近又有一个病毒在流行啊，那落实到每个人，我们有苦毒，我们有孤独，我们那些有中境，我们有焦虑，每个人还要面对死亡，这都是受造物要面临的问题。那地球你最后活也得四十多亿年吗？也有终结的时候，地球都会死亡的，宇宙也会死亡的，但神是永生的。你宇宙你不管多少活多少亿多少亿年，最后它终究还是要终结的，跟永恒比起来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受造之物也要叹息，为什么叹息？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难，是吧？那怎么办呢？你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担心。神说了，你做我的儿女，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而且呢，又怕我们失望。他说，我们现在受这些苦楚，和将来要得到的荣耀，永恒的荣耀比起来，怎么样呢？小菜一碟啊。不要放在心上，说你将来的奖赏是大，你将来要到天国去与神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那你现在地上活一百年，活一百二，活一百一，你受着苦，你是不是可以 put it down， 不要当回事，是不是？大家想过吗？就像有的人说生孩子，哦，好痛苦，太痛苦了，是吧？生孩子，但你们的好多姊妹是很痛的。但是生出来看着孩子哇哇一哭抱怀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痛都忘了？不但忘了，下次你还怀了孕还想怀孕，还想再生。为什么？因为你有那个盼望，那个婴儿得了一条生命的盼望，你就小看了这个痛苦。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也是说，我们和我们神给我们的厚的无比的永远不会褪色的荣耀啊，喜乐比起来，我们眼前痛苦都要看清，好不好？所以信神的人，真信的好的人，胸怀是非常宽广的，好不好？所以拿得起放得下，所以举重若轻，是居高临下，好不好？对，我们要活出这种生命了。同时呢，神还说了， 你看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说你这个荣耀神已经赐给你了，不但如此，你在忍耐忍受不住的时候，要 give up 的时候，要投降的时候，你放心，神的灵就在你里面，圣灵都替你祈祷，是吧？神又许的这个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你一定能得着，你要相信，是吧？不但如此，神啊，太了解我们这人的软弱了，他觉得这样说你仍然还是不踏实，得了，神说我把这个终局的 the final 最终的终局的结局告诉你，是吧？免得你这个欺负钱装到口袋想三想四，就是老是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我告诉你终局是什么，是吧？终局看二十八节，我们特别喜欢这些经文，信主没多久我就记住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太好了。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吧？神呢，他什么叫神啊？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的神，他可以把一切坏事，我们是肉眼凡胎的眼睛看到的所谓的坏事，他能变成好事，是吧？比方说我们有人生病，这是坏事吧？可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开始仰望神祈求神，神能与你同在，你都在生命当中仍然有平安，然后透过祷告你康复了，你从此以后你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比方说保罗身上有根刺，祷告了三次神就不给他拿走，神说我给你来讲够用的，其实神那根刺放在保罗身上是让保罗时时刻刻谦卑，你这个使徒我给你来讲太多了啊，新约一半都是你写的，你那个圣经知识那么的丰盛，你太容易骄傲了，我就给你这个刺在这儿，我明确告诉你，我就留着，你还拿不走，是吧？你要知道你牛，我比你更牛，是吧？让保罗谦卑，而且还叫保罗忍耐，大家想过吗？这都是这些不好的变成好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那我们受到了伤害，那其别人伤害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饶恕别人。我们不断的失败，在失败当中仍然仰望神，就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盼望，是吧？我们缺乏的时候，手头缺乏的时候，我们祷告，就神，就信靠神，哎，相信神，他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那我们就学会了信靠，各种各样的挫折，我们不放弃，就锻炼了我们的忍耐和盼望。大家想过吗？都是这些不好的。万事相互效力，为要成就我们身上好的，给我们好的品格。记住了，一个非常一生都很平顺的人，轻易来说，我不太相信他有多少好的品格出来。这个人受的挫折越多，往往他身上的好的超出常人的品格越多。你们好好想过这句话，你们也观察周围的人是不是这样？是吧？有的姊妹一生多次生病，多次做手术，最后这个姊妹如果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她去安慰那些生病的苦难当中人，这个姊妹保证她的探访是很成功的，她可能她的探访的恩赐超出一般的人，为什么？她因为一生遭了很多罪，她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她能够感同身受，她去分享生命的时候，她去安慰的时候，对那个人你一定得安慰，是吧？这就是什么，是吧？而且呢，第三节是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做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做成为义的人让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结局就是神最后能战胜一切，神能化腐朽为神奇，神能帮助你战胜一切一切的困难，他永远是得胜的君王，你跟着他你就是得胜的队伍，得胜的一员，是吧？然后呢，神承诺了，招你来做儿女，招你来得荣耀，是吧？这就是终局，他掌管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真理很重要，是吧？神从罪里把我们释放出来，赐我们永生，神的圣灵放在我们心里头，与我们同工，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义路，可以活出神的性情，神的品格来。而且呢，圣灵在我们里做工以后，结出很多果子来，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但如此，他还应许我们将来得荣耀，应许我们终局的时候是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有没有还仍然觉得自己活在罪里头呢？定罪里头，觉得自己不干净？有没有还在生活当中，在肉体里头继续挣扎呢？有没有在因为苦难就显得绝望呢？其实你们今天的经文讲完了，你们会不会听到一个声音？神说：“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干净的，你已经无罪了。我已经安排圣灵住在你心里头，与你同工，带领你。你因为圣灵与你同工，你从此以后就活出一个圣洁的人。你将来在天上，我给你准备了永远不褪色的冠冕。”你已经得到荣耀，你后之后得到荣耀更大，因为我要使用你们每个孩子来荣耀我自己。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声音。举手，为大家祷告。爸爸父，是的，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确信，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的闺女。我们也知道你从来没有把我们撇在人间不管我们，你的灵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头，带领我们，启示我们，甚至纠正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不随从肉体，就随从你。从此以后，神，你一切的美好品格就通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得荣耀，你也可以借着我们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